接着来看哈，罪恶感是同情的另一面，它的原始目的是让你有知觉地对你们自己及其他生灵产生共感，因此你能有意识地控制先前只能在生物层面处理的事情，在那方面罪恶感因而有一个强而有力的自然基础。所以罪恶感它原始的目的是要做什么？让你对所有的东西产生共感，你知道所有的东西，你做再做比较多的侵犯的话那不行。自然的罪恶感是动物无意识身体上的正义感和正直感在人类身上的表现，会有一种正义感，跟它是指哦，你不应杀害比你需赖以为生更多的动物，它只适用于人类与生俱有的问题，更细腻的区别是这样的，你不可能侵害，你不可以侵害别人。有没有看到共感、同情、正直感、正义感，这个都跟自然的罪恶感有关，所以罪恶感里面要区隔。然后有些感受先天配给你是要让你自然的运用，但是现在人怎么用它？自然的，你像自然的罪恶感与记忆也非常有关。人类向过去、现在和未来经验旅游时，自然的罪恶感也同时发生。自然罪恶感是要作为一个预防性的措施，它需要一个成熟的记忆系统的存在，以利用反省一刻来评断新的情况，并不与所谓的惩罚有固有联系。自然罪恶感把人投射到将来，人造罪恶感采取了同样的属性，利用了记忆跟投射两者。自然罪恶感哦，它有一个完整成熟的记忆系统，啊，你在时间上面运作的时候，你会开始抓现在跟过去的记忆状况去做评断，难道什么时候该停止，什么时候要预防，自然罪恶感会提醒你。这就是自然罪恶感原先设计的目的，它连接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同情心、正义感、正直感，但是它跟惩罚之间没有一个固有的联系，结果人造的罪恶感利用这种属性把惩罚抓进来了。这就是我刚刚讲的啊。然后赛斯里面讲到一个关键的语句，时间上的关键语句叫反省的一刻。所以时间好像在哪里都有阴影哈，每个地方都有阴影。自然的罪恶感的简单性不会导致你们所谓的良心啊，出来了哦，一个非常奇特的用语，人爱有良心，可以人造罪恶感出来。但是您要继续有良心哦，不然您就坎坷。但是良心却也是依赖那将你们与动物分开主要的关键的那反省的一刻。为什么我看到自然罪恶感会想到时间？因为在我的训练里面，这是跟时间有关的。反正我看赛斯书，我只要看到时间我就把它抽出来了。哦，目前还没有讲得很细，因为像在心灵本质里面他讲得很细啊，跟未知实相里面啊，他讲得很细啊。我们看一下明天能不能谈到，因为那个关永忠教授写的那一篇神话跟时间啊，我还没有谈。那边我有，他在传统的屈就里面，他把时间分四个系统，物理上、心理上，还有所谓非常的时间，好像还有情感上还是什么的。等一下，假设应该念不到了，下礼拜我们再来念。然后我再讲一些个案上面，比如说对话上面跟基本功有关的，因为对话会涉及行动，行动里面有一个感受就是时间慢，但是他一定要行动，因为我们站在时间的系统看行动的时候，我们的时间就是一次一件。但是当你在跟我们对话的时候，你怎么从所有人的对话里面，比如说我今天从早上 没有从上课开始第一分钟到结束，等一下要结束的时候，我们讲了多少话？每一句话，你可以抓到你的对应心态吗？有时候第一句话是你最后一句话心态的答案哦。你可以在这个对话过程里面跳来跳去的哦。这是我在操练过程里面非常神奇的一件事哦，就是跟这个人聊这个个案，然后我帮他要整理他的心，先认识自己的心怎么创造的，他才能剔除啊，才能剔除啊。在赛斯的个人实相本质，他不希望你们只专注于积极正面的思考，因为当你一直专注于正面的思考，旧的观点你没觉察到，你可能把它藏起来，那你会体验到你怎么，你没办法体验到你怎么创造过去，你可能只体验到创造未来而已。但是有人还是不喜欢回到过去，因为像在解决问题的方法里面有一派主张，我直接跳过问题找答案可不可以，我才不管答案，不管问题了，我就是要答案而已啊，我干嘛专注于问题？吸引力法则会告诉你这样，但是吸引力法则只是你目前提供里面一个编排锁定在未来的东西。你像我最近看一本书，那本书书名是什么我忘了，它叫觉知创造中的十大法则，它是一个高龄叫齐瑞尔的，我要感谢他啦，因为他让我扩大了，因为他用一个态度怎么去看第一个法则叫真实，真实事实的那个真实，真实的法则，他的思考结构很简单，事实来自你的心，对呀、啊。然后第二个事实是什么？你永远没有跟你的造物主分开过，你没有分离过。对，再来，第三个，这个是我摘要下来的，你们回去看，你们会有不同的截取了。第三个，你只要专注一个真实，专注一个真实哦，那个真实就会跑过来。他用不同的态度去描述基本功，他称真实。我看到那个真实的时候，我觉得所有的高龄已经在回应这个区块了，而且往更深的角度去再解释它了。你们将来会看到更多人，更多的高龄在谈基本功，会越谈越细，因为他自己讲，之前他在什么预知生命的大蜕变的过程里面，他有谈过所谓真实、信赖跟热忱三个原则。信任呢、啊？信任本身，你不断用它，你就会相信你的心生命元素里面都有信任。因为信任，因为真实，你会开始对你想要的事情你产生热情，那个热忱就跑出来了。他是用这样的东西去让你们体验吸引力法则。在我的看法，他就是讲吸引力法则。但是他解释的角度是不一样的，跟那个亚伯拉罕的解释是不一样的。奇怪，这边的高领都跑去美国，外国人那边从美国那边出来了，没有战争在美国本土发生就对了。对呀、啊，这个就是你像我刚刚描述的那个真实里面，你们去看一下，这中间它没有任何，比如说一个东西或者一个主要关键的语句，它而是整篇讲下来，它希望你体验那个感受而已。所以他用一个文字，然后没有明确的步骤，只是不断的叙述，让你一个感觉跑出来。就这一点我蛮佩服他的，就是你不断的看他的文字，你自然会体验到基本功是怎么用，而且从真实的原则进去体验。你俩用世俗的理解去理解真实，你会抓不到他讲的真实到底是什么。他就是这样，我最近在整理那本书了，周我要的，你们去看一下觉知创造中的十大法则，有十个法则哦，全部都跟基本功有关。那是一本书。 觉知创造中的十大法则。欸，我见的跟你见的不一定讲呢，你来当买来看买下来。欸，那本书真的，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看到一句话，我觉得很不爽，你还这样在理解。但是那一天突然间还是有冲动去看一下，好了，买回来了。买回来我就开始整理了，整理的时候睡觉的时候起来就看得到，我刚刚讲的那一句话。王冠旭只是你的片段身份，就是看到这一句话，然后突然间觉得离开王冠旭那个身份以上，有一个更大的本体，那个感受已经出现了。有没有看到？突然间有一种深刻，所以我蛮感谢他。原先是讨厌他，你搞你个攻击就稳，不是啦，尝试看看啦，你尝试看看，历史就是过去的时间呢。你们现在听到我的部分是我把赛事资料做了一个综合给你们看的。赛事资料它的逻辑观点，在我的看法它是根本不甩这个逻辑观点啊，碰到我这个学法律的又喜欢把它归纳，懂我意思吗？又喜欢把它归纳，所以我就会去抓。所以我的文章有时候像瑶瑶这样，他们可能前后看不到边，但是我有一套逻辑在里面。我都还没有谈到我的文章呢，我只是把赛事的资料抠出来而已。你管他有没有矛盾，一致性不是那么重要的事。对，你要抓的你在什么适当的时候用它，因为你要去学会不同的区块用不同的心态啦。你今天假设直接把时间是心理属性告诉一个科学家，你没办法跟他交谈。对呀，啊，那你就没办法沟通。你这时候必须跟他交谈的时候，你必须建立在你有一个心态跟他吻合去讲啊。没有关系，你把它录下来回去多听。有那个酒坊这边会烧起来，你们多听多听，听久就你的啦。那个是人造的，我把它练完好了，练完。赛斯里面其实没有谈到道德啦，就自然罪恶感里面他没有谈到跟道德的关系啦。来，接着我们来看哈，我们吧，如你们所认为的良心是有一个，你们所认为的良心呢，是由一个两难之局和一个对你们肉体生存所设条件的误解所引起的。两难之举啊，什么两难之举？我不要谈那个，我们不谈那个，我们只是谈到说，你想去做一个矛盾的评估的时候，你在抉择的时候，会产生的一个感受，就是相对性的观点，对跟错之间，如你们说，就是由一个两难之举跟一个对你肉体生存所设的条件所引起的。误解所引起的。再来，良心哦，是由人造的罪恶感的出现而升起。良心，在王继庆的那个翻译里面，他把那个称作良心啊。我们姑且就以良心来看好了。就其本身而言呐，人造的罪恶感是极有创造性的，是当人的意识心开始考虑，玩味原先并未暗示任何惩罚的。自然的天真的罪恶感时，他按照自己的形象所造出的另外一个分支。人造罪恶感是把原先跟惩罚没有任何牵连的罪恶感所延伸造出来的分支。良心哦，良心是由人造罪恶感的出现而升起的，它是在一个两难之局跟一个对你肉体生存所设的条件的误解所引起的。为什么我们认为肉体生存，假设从竞争的观点来看，我们是要比别人好才有办法生存下去，所以适者生存的观点在赛斯的看法是什么？充满血腥味的。对，它是充满血腥味，充满了一种 残酷的竞争才能踩上去的。迄个我别人佮讲个，别人失败就是我的快乐，啊，就开始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伊就开始笑啊，骑着那个骷髅的战车就开始这样笑了，对吧？我别人佮就是安尼啊，啊，那个就是踩在别人的痛苦身上过来的，合作的，合作的。所以，以刚刚我讲的那个奇瑞尔，他高林说。有人下来就专门扮演坏角色啊，他就是要干扰你啊，哎，怕你太好，因为你必须有坏的你才吸引他过来。你现在可以改你的心态啊，改了那个坏人就突然间碰到你之后拍谁拍谁拍谁，给你洗嘴，你刚好享受甜蜜的生活，对人特别和蔼。啊，平常碰到他可能冲三回，你还不好。五十万哦，你给他弄一下，那个骨头断掉了。我上次看了一个电视广告，没有电影的，那王耀庆演的，然后他在推销那个房子啊，然后刚好有一个没有，他去想去租一个房子啊，那个房东刚好一个流氓，然后开车来啊要他租房子，啊、他说你要不要租？你不爱租，你看看要久。然后下来说会拍写拍写拍写来说啊，对不？啊，然后系列系列也是讲大哥大哥，反正讲什么话那个嫌到底啦。然后叫伊嫌哈，你看袂起我，他妈背手哦，什么讲话拢安尼讲。我记得我以前啊，跟我姐姐去西门町，我那时候好像去大学补习啊，他带我去西门町逛，然后。他先去自己逛了，忘了我跟在后面，然后就我刚好看到一样东西在看，他已经跑开了。结果一个那个好像是应该是色情行业的那个闪切他出来给他救了，啥狗给他救了，给他救了说你要去要看小姐吗？我没钱啦，伊嘛无法度，伊即摆无钱，无遐紧无钱，去要开讲好啊。你知无？我讲我不爱开讲啦，买啦买啦，你熟悉你就知呀。好，一直叫一直叫，我印什么话拢有什么话通啊印。咁我不要看我姐姐来，我弟弟在创哪？好，伊就来甲我扯，有气抓起来来，唔卡怎讲诶？拢伊有理就对啊，你知无？迄做够讲话，迄真正做够讲话。刚在考大学，大概十几班，哎呀，就站在那边啊，然后我就是看到这种人怎么应付啊，我就跟我姐姐陪在旁边，然后他再去抓别人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别人多凶啊，冲上尾甩掉就走了，没有人理他，你懂我意思吗？多好笑！那个多好笑！我看到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哦，真正有够厉害。那时候很多好奇了，但是过去的记忆依照纵观论的过去已经过去了，这是要拿纵观来用，你要学会这样用，懂我意思吗？这时候我就放掉基本功了，管基本功。对啊对啊对啊，要学会要学会，一定要学会这种心态的调配。因为有时候赛事会人家说一致性有那么重要吗？我被这句话刚开始被他打住了，懂我意思吗？人都会要求前后没有矛盾，懂我意思吗？但是赛事有说一致性有那么重要吗？你自己评估。你有没有看过海角七号里面那个红国龙那个后卫、哦欸、我哪做搞哎呀、啊、你不看一集然后给你电梯进前那个马拉松要去坐电梯，少年人不用怕，他就是要坐那个电梯嘛。啊，然后一集了后那个 小女孩在唱歌，你要看没有，所有人都听了打拍子，相公平准不够了。所有人都让他即使在里面唱歌，他听了也很爽。对人的态度就不一样了。